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4号，公元2015年12月1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愿无条件会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30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印南色拉寺举行；互联网之敌中共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美国国会批中共审判朴智强是在践踏法治；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共对西藏热共的建设与管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台湾全球瞭望专访时，指自己愿意在不设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与习近平见面，并表示会呼吁习近平采取更加开放务实的治国政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台湾媒体全球瞭望于12月初特派记者前往达朗萨拉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专访。昨天14号，该媒体公布了专访的部分内容。在被记者问及是否愿意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会面后会讲些什么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Do you willing to meet with him without any condition?
Certainly. So it's China.
愿意在无任何前提的情况下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面。尊者指出，不论中共是否愿意谈论西藏议题，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达赖喇嘛尊者说，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中国人民非常勤劳，中国政府应该也跟人民一样务实认真工作，而不是脑中只有意识形态，而且依据意识形态来想事情。我们应该要很实际，我认为中国人民可以做出很大贡献，来创造一个更好、更快乐、更和平的世界。
I think people from China, I think really can make immense contribution, better world, happier world, peaceful world.
近期陆续有外国政界人士与媒体记者获准入藏，达赖喇嘛尊者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中共领导人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
So these are, I think, like the praising Buddhism. These are the indicators.
尊者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显示出高层领导人的想法正在悄悄改变，更加务实，更加实际。就像习近平曾称赞佛教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迹象，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他们也非常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这也非常重要。我常告诉前来拜见我的中国民众，13亿中国人有绝对权利知道真相，一旦中国民众知道真相，他们也有能力去评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审查制度是不道德的，审查制度只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人民，而不是世界。
So then censorship affects only their own peopleNot whole world.
达赖喇嘛尊者解释了自己希望朝拜五台山的愿望，指出这是因为西藏佛教徒认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第13世达赖喇嘛就曾朝拜五台山。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30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印南色拉寺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将全程出席为期4天的研讨，与科学专家就认知与概念等进行讨论。昨天12月14号，第30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色拉寺中正式展开，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了会议，并向首次与会的僧尼们介绍了这一研讨活动的由来。尊者指出，自己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流亡印度后与一些科学家谈话时，发现他们毫无偏见想法， 因此产生了推动佛教僧侣与科学家开展对话的想法。至今，双方都在对话中获得收益。我们纳兰托传承的追随者可以从现代科学那里学到物质世界，而他们则可以从我们这里学习心灵。达赖喇嘛尊者面向与会的各界强调，此次大家聚集在一起举行第30次会议，在座的一些人可能无法等到第40次会议召开的那一天，但是我仍然坚信这类会议的动力将一直延续下去。尊者指出，当下最迫切的就是由人类来找出方法，解决人类自己创造的问题。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以钳制互联网而恶名昭彰的中共政府准备举办第二届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无国界记者呼吁各方能够抵制这一由互联网之敌中共所举办的活动。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将于明天12月6号起在浙江省乌镇召开为期两天的第二届所谓世界互联网大会，而当地被派驻大量安全人员，管控程度升级的消息也随之而来。被称为互联网之敌的中共当局一直针对网上的政治敏感内容进行管控、审查、屏蔽，同时封锁境外报道真相的新闻或社交网站。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在宣布相关情况时，面对外媒提出的各种质疑，先后以否认存在审查或者以中国特色为挡箭牌进行了毫无逻辑的狡辩。卢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由是我们的目标，而秩序是我们的途径。他指控制网络就是为了要修正谣言，保护网民的权利和利益。卢伟还宣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对互联网实行管理。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本月11号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是世界上的头号网络之敌，并指出卢伟这种童话故事一样的说辞必须被纠正。中国所做的绝对不只管理网络那么简单，而是密切监控所有网络用户接触到的讯息，而且系统化的阻挡任何批评或者让中共不堪的内容。据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型网络公司负责人，包括维基百科共同创办人吉米·威尔斯、汤森·路特公司的执行长詹姆斯·史密斯等，以及50多位外国官员都将参加此次会议。有网络安全人士向无国界记者表示，所有同意前去参加互联网大会的外国人士都应该对自己感到羞耻，如果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参加会议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网络自由，那么他们都被欺骗了，而且可以说他们在间接帮助当局迫害那些争取宪法权利、争取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无国界记者担忧，汤森路透公司与维基百科是否也会为了免受审查、获取利益而向中共做出妥协。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布声明，谴责中共政府审判维权律师朴志强，指这是对法治的践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2月14号，中共北京当局开始审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当局指控他涉嫌煽动民族仇恨与寻衅滋事两项罪名，证据则是他发出的七条微博内容。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随即发布声明，批评中共非法审判朴志强是在践踏法律。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中共政府对人权捍卫者做出虚假审判， 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强大或在国际上的威信力。无论审判结果如何，这个审判的被告应该是中国的法律制度，而不是朴志强。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则认为，即使按照中共的标准，当局审判朴志强是对中国法治和司法正义的嘲弄。朴志强因批评中国民族政策和揭穿违规官员而遭到当局的报复，这对中国其他意见者、律师与记者等也是一个噩耗。声明继续指出，习近平政府近年来持续镇压中国维权人士、意见者等的做法，是对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的严重侵犯。这不但影响到美中关系，更放纵中共为所欲为。因此，美国政府应该限制这些违法官员、法官的入美签证。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在声明最后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其宪法内容，无罪释放朴志强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盛顿邮报刊文聚焦中共在西藏热贡的所谓建设背后真相，分析了中共正将西藏自治区内的管控经验推行至安多与康区的情况，同时呈现了境内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不二。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于昨天12月14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卡米里拉哈拉发自中国的报道。记者讲述了在西藏安多热贡今铜仁县境内目睹到的情况。今年年初，中共当局在西藏铜仁县下发了一份名为《是藏独违法20项行为》的文件，进一步管控当地藏人的生活。这一文件规定，所有向达赖喇嘛乞援的行为都视为违法，并宣称将给予严惩。记者也看到当地藏人悄悄在家中摆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为尊者祈祷的状况。这份是藏独违法20项行为文件指出，以语言平等和食品安全、生态保护为名进行集会游行等等，也是违法行为。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们均担忧，此类文件显示中共在西藏自治区中实行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稳定第一政策正在转移至其他藏地，包括铜仁县。记者了解到，铜仁县原以当地的龙武寺为中心，中共当局却改变了这一切，从2008年开始投入大量资金修建一条条公路、一栋栋高层建筑，还有各类广场。有西藏问题学者告诉记者，这些基础设施的主要获益者是外来的中国移民，而铜仁县将步入拉萨后城，成为另一个中国城。提到发生在铜仁县的自焚抗议、学生上街争取语言权利的事件之后，华盛顿邮报指出，稍后当局在是藏独违法20项行为中宣称绝对不会姑息任何上述事迹藏独违法行为，否则将予以严惩。记者质疑这类文件是否会造成反作用，进一步加深地方政府与藏人间的矛盾。有经常造访西藏热贡的澳洲学者告诉记者，目前地方政府与民众完全处在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是伴随着当局的建设而产生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